好，下面有两件事情又变成一个转啊，就是长篇小说要转真的不容易。你会发现他讲了一个两个完全不关紧要的事，一个事情是宝玉回到自己的怡红院，发现他很疼爱的那个从唱戏转成丫头的那个方官，还记得方官吗？长得很漂亮，在牡丹亭里面唱杜丽娘的，长得很漂亮的那个女孩子，然后她后来就拨到宝玉房里面做丫头，叫做方官。那宝玉很疼她，宝玉又觉得她有时候打扮成男孩子更好看，就给她取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叫耶律雄奴。后来又发现说这个方官很美，她就给她取了一个当时最珍贵的法国的一种金星玻璃啊，就是一种有点像宝石水晶那种东西，里面有金色的星的一种黄色的玻璃，叫温杜里娜，就给他取了一个法文的一个名字。那么现在他回到家里，就发现方官被晴雯、麝月两个大丫头压在床上在挠痒啊，就是弄他的胳肢窝。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红楼梦》里面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就是几个丫鬟在那边玩。那可是这个就是转，就是他怎么样让你忘掉尤二姐太过沉重的事情。不要忘记，就读者读过了尤二姐死亡以后，其实一下那个心情转不过来，就是你刚刚看过一个巨大的悲剧，你接下来要怎么样让他轻松下来？他就让几个丫鬟在那边挠痒啊，就注意那个画面，大家想象一下，晴雯、麝月两个大概16岁的丫头压着一个14岁的丫头在那边挠痒。好，宝玉就进来了。宝玉进来以后说：“呵，这还得了？说你们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我也来帮忙。”所以他也跑上去挠那个晴雯的痒。其实真的有点像中学生了。可是这一段非常有趣啊，就是你只有读长篇小说，你会发现长篇小说需要这样的场景，短篇小说这种东西放进去的话会有一点啰嗦，就会觉得有一点偏离主线。可长篇小说因为它是大结构，所以它这个时候需要这种转的部分。我把这一段念一下，大家可能就了解到说为什么《红楼梦》里面这些没有故事发生，可是它在转折上特别有意义的片段。就是宝玉清晨方醒，早上醒来了，听到外间房里叽叽呱呱笑声不断啊，就觉得哎，怎么今天这么吵，大家在那边笑。那袭人就跟他说：“你快出去解救吧，晴雯跟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娜在咯吱呢。”啊，就用到温都里娜，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给同学取外号，其实温都里娜就是方官的外号，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有一点像中学生，他们的行径很像这个东西，而且常常会知道说宝玉是特别疼爱方官的，所以他说你赶快去救他吧，他被两个人在那边咯吱啊挠痒，就是掏他的那个腋窝让他在笑。所以宝玉听了赶快披上灰鼠袄子，灰鼠一种外衣，有点像我们今天里面衬毛的夹克。那注意一下，这个时候是三月初，阴历的三月初其实乍暖还寒，就是有一点要变春天了，可是还有一点寒冷，所以特别形容宝玉刚刚起来，刚刚起床的时候，早上清晨是比较凉的，比较冷的，所以他就披了一件灰鼠的袄子就出来看。那看到他们三个人，晴雯、麝月还有方官，被褥尚未叠起，其实早上起来应该要叠被子，这些丫头应该把被子叠好，可是被子还没叠好就闹起来了。那大衣也未穿，这个大衣倒不是我们现在的大衣，就是比较正式的服装，因为他们睡觉是穿的里面的睡衣，就是所谓的小衣或者内衣，那他们应该要梳洗完要穿正式的服装，这个叫做大衣。那晴雯穿着葱绿怨绸的小袄，红小衣，红睡鞋，披着头发，感觉一下画面啊。转折的里面很有趣，他讲得很细，就是晴雯穿着葱绿色的怨绸，就是府院的一种绸啊，比较精致的一种丝绸的料子的小袄，然后底下是红小衣，红睡鞋，注意色彩的配置，绿色跟红色，就是通常这些女孩子的内衣的部分常常是非常鲜艳的，就是东方跟西方很大的不同是西方常常把艳的东西放在外面，东方常常把艳的东西放在里面，那用很典雅的话来讲叫做含蓄，这个用比较不典雅的话叫做闷骚。我想东方美学跟西方美学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东方常常觉得最 引诱人的美是放在里面的，外面看起来肃静，可是里面有一种慢慢看到的艳丽的东西，那跟西方把最艳的东西放在外面是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些部分今天因为美学变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不了解啊，就是那个在什么星光大道上，你永远看他们在比谁穿的少，那个是非常西方美学的。可是如果是东方的话，常常是在这种时候反而让你看不到，然后你很想看，那是东方美学啊，就是刚才讲含蓄的那个美的感觉。所以他葱绿配红小衣红睡鞋，连鞋子都描写到红色的睡鞋，披着头发骑在匈奴身上啊，就坐在那个方官的身上在挠痒。所以这些画面其实本身在事件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并不是《红楼梦》的故事，可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年龄的小孩子玩在一堆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动作啊，就是挠痒。那麝月是红绫抹胸，披着一身旧衣服在那里抓匈奴的蛾枝啊，蛾枝就是蛾条的这个地方，就有人是特别怕痒的，就是一抓这个地方他就会觉得很痒。那匈奴就是方官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紧身的衣服，红裤绿袜，注意又是红跟绿，红裤子绿色的袜子，所以都是那个鲜艳的颜色，因为他们穿的都是睡衣，他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啊，不会这种大红大绿，可是他们的内衣的部分会是用大红大绿的，红裤绿袜，两脚乱蹬，笑得喘不过气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啊，就是我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到最后你很喜欢读的是这些片段，因为这些片段没有事件发生，没有故事发生，可是是生活的细节。那么作者也利用这样生活的细节把故事转过来。好，有没有发现你读到这里尤二姐的死亡已经忘掉了，因为刚才太沉重了，所以作者在那边落泪的那个感觉要一定要有一个情绪的转。所以作者的聪明就是利用三个小女孩在闹的时候把它转过来，把尤二姐的那个悲哀转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只有在长篇小说里你才有可能读到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不是一直悲哀的，真正人生有时候在最巨大的悲哀里面你还必须努力的强颜欢笑要过日子，这个才是最好的写法。就是如果作者继续在七十回讲啊，尤二姐死了多么难过，然后大家在那边哭，其实就有一点累赘。他忽然一转变成大家还是要过日子，早上起来就在那边玩起来，就闹起来了。所以有没有感觉那个感伤在这种对比当中他就被忘掉了啊？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说哎，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可能在家里发生了啊，可能是最亲的亲人死亡，可是过一阵子你又会觉得哎，怎么就开始跟兄弟姐妹说起笑话来了，那笑笑又觉得不太对，好像家里有这样的丧事不应该这样笑，可是你就觉得日子本来就要这样过下去。这个就是所谓长篇小说，你到某一个成熟的年龄你会知道长篇小说是真正的人生，就是人生是悲心交集啊，它是很多喜悦跟忧伤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解读这一段啊，就是为什么在尤二姐死亡之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滑稽的闹剧的这种感觉啊。那宝玉就上面说，就往上前说，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好，等我来看，我来帮忙，这样子。这个也非常宝玉，这样宝玉永远站在那个弱势的那一边。那所以你会觉得宝玉在前面陪着贾琏哭，对尤二姐的难过，其实也是一个他对生命不忍的感觉。那么现在是表现在小事情上，宝玉当然知道晴雯跟麝月跟方官是闹着玩，可是他的性情很自然流露出来，说怎么可以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那我来帮忙。那其实我们中学时候常常做这种事，说哇，你们两个大的在欺负一个小的，然后我们就去帮忙那个小，就是人有一种义愤填膺啊，或者是那种拔刀相助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宝玉的个性。所以宝玉说着也上床来咯吱晴雯，那当然说是帮忙了，可是其实也可以说小孩子就喜欢闹，就是闹成一堆了，他觉得你们三个人在玩我也不能够闲着啊，他也跑去闹，他就去咯吱晴雯。那晴雯很怕痒，所以就笑的就丢下了匈奴，就没有办法去咯吱这个方官，就跟宝玉对抓。好，有没有感觉到这一段整个都没有事情发生，其实就是小孩子在玩，可是 你慢慢会觉得《红楼梦》了不起，是他竟然把情绪转过来了，就借着这个事情情绪整个转过来。那匈奴趁势又把晴雯按倒，又在他的额下抓动，就是要去，就是弱势的变成强势的。那袭人笑着说，哎，你们仔细动着。好，注意这个收尾的人是袭人。袭人是谁？我们一再强调袭人是那个大姐姐，所以她永远说你们四个衣服都没穿好就在那边玩起来，小心冻到了，因为初春的天气还是有点冷的啊，就提醒他们。那又特别表现出了袭人的角色跟袭人的个性啊，就袭人大概就是我们中学那个时候特别成熟的学长，就他在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会出来讲话的啊，出来讲话。好，这是一种转，这个转把尤二姐的这个悲哀的情绪慢慢转掉了。